越南之声广播电台，调频105.5兆赫节目。
越南之声广播电台，调频105.5兆赫节目。
本节目每天播出两次，
第一次11点到11点30分直播，
第二次21点到21点30分播出。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调频105.5兆赫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海燕。今天广播的内容有新闻，时事论坛节目，有效落实新形势下融入国际社会的第59号决议，探索越南节目，永惜平利，一条路，多层感受。首先请听新闻。
地球盟友九要新闻又陈红和会见美国驻越大使拉珀。越南国防部邀请5个国家派队参加国庆阅兵式，再有8个国家收到美国征税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昨天，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政在政府总部主持召开全国临时住房和危旧房消除工作中央指导委员会会议，听取关于计划实施进度，特别是烈士家属住房和为革命立功者住房援助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范明政高度评价各部门、各行业和地方的积极参与，将临时住房和为旧房消除计划的实施期限缩短至5年，并在全国范围内继续缩短至今年8月31号。范明政强调，这是整个政治体系的伟大努力。他表示，完成临时住房和危旧房消除工作是为了表达感激之情，并帮助为革命立功者亲属和家人。因此，针对上述对象的临时房屋和危旧房消除工作，必须在今年7月24号之前完成。
越南政府副总理陈红和昨天在政府总部会见美国驻越大使拉珀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工作代表团。陈红和建议美方尽早承认越南市场经济地位，为越南引进高新技术创造便利条件。他希望美国通过技术转让、投资、培训和合资合作等方式，支持越南发展人工智能，打造两国未来合作的新典范。拉珀强调，美国希望与越南加强合作，尤其是在高新技术、高新科技、人工智能、战略性矿产供应链、数据与教育等领域。美国国际开发署表示，将继续把艾滋病防治项目、战后遗留问题处理、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等目前在越南实施的一些重要项目移交给美国国务院。
越南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裴庆山昨天出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会展中心举行的第58届东盟外长会议开幕式和全体会议。裴庆山在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在当前充满不稳定性的局势中，东盟的团结与中心地位以及对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坚定承诺，将继续是引领东盟共同体发展的主阵。基于此，裴庆山提出东盟下一阶段发展的3大重点方向。首先，为了实现2030年成为世界第4大经济体的目标，东盟应继续优先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其次，面向建设领先的数字共同体，东盟应加快数字经济框架协定谈判，确保其符合实际需求，特别是满足中小微企业的需求。
越南国防部部长已致函邀请俄罗斯、中国、老挝、柬埔寨、古巴、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埃塞拜疆等八个国家国防部代表团参加越南八月革命和九二国庆八十周年纪念典礼，同时邀请俄罗斯、中国、老挝、柬埔寨、白俄罗斯派队参加国庆阅兵式。这是越南国防部部长黄春战上将昨天在河内主持召开关于协调部署庆祝八月革命和九二国庆八十周年的国防对外活动的会议时公布的消息。据会议报告，目前古巴方面已回复表示，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长将出席九月二号在河内举行的八月革命和国庆八十周年纪念活动。老挝和柬埔寨也表示愿意应越方邀请派队参加阅兵式。
昨天，越南航空公司在顺化市富牌国际机场正式迎接第3.5亿名乘客，这是越南航空30年发展历程中一个特殊的里程碑。当天，从河内飞往顺化的 VN1541航班迎来了第3.5亿名乘客，越南航空举行了过水门仪式，这是为重要里程碑事件而特别举办的航空仪式。越南文化体育旅游部副部长李海平出席欢迎仪式并发表讲话，他强调此次活动正值越南旅游传统日65周年之际，也是在今年国家旅游年框架下举行。30年来，越南航空从一家主要运营国内航线的航空公司起步，到现在每年运送近1800万国际旅客和超过1.1亿国内旅客，为我国旅游业的整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当地时间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通知各国对等关税水平的第二波征税函来袭，覆盖八个国家。这八个国家为巴西、菲律宾、斯里兰卡、阿尔及利亚、伊朗、黎巴嫩、文莱和摩尔多瓦。美国来自今年8月1号起对文莱和摩尔多瓦的产品征收25%的关税，对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斯里兰卡的产品征收30%关税，对菲律宾的产品征收20%关税。其中对巴西征收的关税为公布新的对等关税以来最高水平，为50%。此前7号，特朗普向包括伊朗、向包括美国两个亲密盟友日本和韩国在内的14个国家发出了类似的信函，征收的关税从25%到70%不等，25%到40%不等。所有上述国家都必须在8月1号之前与美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否则美国新的关税政策将生效。自今年4月初宣布对美国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以来，美国希望在90天内与90个国家达成协议。不过，迄今为止，美国仅与英国达成协议，与越南和中国达成框架协议。
欧盟昨天公布首个战略储备计划，计划储备食品、水、燃料、药品等基本物资，以应对潜在危机。欧盟表示，该计划旨在确保发生危机时，像是大规模停电、自然灾害、冲突或疫情等关键物资的供应能够不中断。这项计划包括欧盟成员国之间建立一个协调网络，以便更好地管理各国库存，识别供应缺口，并强化欧盟层级的战略储备。此前，欧盟在今年3月建议每个家庭准备一个为期3天的生存应急包，其中应包括饮用水、食物和手电筒等，以备不时之需。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十号凌晨签发对前总统尹锡悦的逮捕令。尹锡悦去年年底实施戒严未遂而被发出逮捕令，对他的逮捕令是应特别检察官超恩素的要求签发的，原因是担心就位前总统可能会销毁证据。尹锡悦面临五项主要指控，其中包括其在去年十二月三号宣布戒严之前请召集少数内阁成员参加会议，违反了法律。这是尹锡悦第二次逮捕，第一次是去年一月，当时他还在任，但法院后来接受了他撤销逮捕令的请求，并于去年三月将他释放。各位听众，新闻播送完了。
Nỗi sầu, anh buông tay cắt đôi nỗi sầu. Anh cắt đi cả bóng mình, anh mang theo bên mình bấy lâu. Nỗi đau đã cạn, cơn mưa trong tim cũng đã tàn. Anh bán đi mọi nỗi buồn, để chẳng còn gì ngoài thanh thản. Em ơi, anh muốn lôi tôi đến, anh không phải thất tình. Muốn quên một bóng hình em để lại trong tim. Anh không thể đem đã có bấy nhiêu đêm phải kiếm tìm, kiếm thêm một lý do cho cuộc tình.
国内政治问题，跟进国家重大事件，及时反映党意民心。这里是时事论坛节目。
听众朋友，本月九号上午，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政和夫人及其一行在圆满结束。本月四号到七号出席金砖国家峰会及在巴西的工作访问之后，回到了河内。范明政此访取得许多积极成果，促进了国际团结和多边主义，开辟了与合作伙伴关系中的许多新合作方向。此访也为有效落实越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在新形势下积极主动融入国际社会的第五十九号决议做出贡献。在下面的时事论坛节目里，请听本台述评：有效落实新形势下融入国际社会的第五十九号决议。
这是越南首次以伙伴国身份参加金砖国家峰会，
金砖国家峰会是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日益增强的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多边合作机制。范明正与金砖国家成员国、伙伴国领导人和嘉宾、国际组织、国际和地区开发金融机构代表等35人出席峰会，发出加强多边合作的强烈信息，肯定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在经济金融、人工智能、环境、气候变化、全球卫生等议题的讨论会上，范明正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关切和利益。鉴于世界正经历诸多动荡，对多边合作的信心正在下降，对国际法的信心正在动摇，范明正呼吁各国继续加强团结，加强合作与对话，以全球、全民、全面、包容的方式应对挑战，秉持同舟共济、携手并进、共同努力、共享共赢的理念，范明正提出改革国际金融机构，促进南南经济联系，应用科技和人工智能服务可持续发展，确保发展中国家公平获得金融、科技、医疗资源等符合全球共同关切的具体建议。他说，
只有团结统一中大行动，
只有团结一心、携手合作，我们才能为子孙后代留下健康的地球、清洁的生态系统、繁荣的世界和幸福的人类。越南愿与金砖国家及其他国家一道，努力实现碳中和目标，并为全球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和卫生合作机制做出积极、负责任的贡献。
越南充分展现作用、责任，并为会议的全面成功做出积极贡献，从而展现越南充满活力、一贯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积极主动融入国际社会，致力于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合作与发展的形象。各国和国际组织领导人高度评价越南的倡议，并强调越南在促进团结、加强合作与对话、以应对国际挑战方面展现了主动性和责任担当。工作访问期间，范明正会见金砖国家成员与伙伴、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国际组织领导人，开辟越南与伙伴新的合作方向，在越南最大限度吸引国际资源、服务国家腾飞纪元目标的背景下，促进市场多样化发展，扩大对潜在市场的出口。范明正此次工作访问传递了三条重要信息，即越南重申和平、稳定、合作与发展理念，以及越南在国家新时期发展的决心和愿望。越南以尊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精神做出贡献，提高发展中国家发言权和作用，促进国际团结、包容、全面的多边主义，特别是在经济经历诸多波动的背景下，越南参与并在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多边机制内做出积极贡献，将有助于最大限度地为国家发展创造资源和国际有利条件，丰富和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从而有效落实政治局关于先行设下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第59号决议。
听众朋友，您刚听到的是本台述评，有效落实先行设下融入国际社会的第59号决议。今天的时事论坛节目播送完了。
展现越南历史遗迹、名胜风景，分享游客有趣的体验和发现，介绍各地旅游信息、风俗习惯和著名景点。这里是越南之声广播电台，探索越南节目。
听众朋友，刚与清河省合并的宁顺这片土地仍保留着
越南中南部沿海的原始质朴风貌，不仅以洁白的盐田、丰饶的葡萄园和古老静谧的占婆塔闻名，这里还有一处让所有旅行爱好者梦寐以求的宝地，那就是荔枝702沿海公路，也被称为永西平利路。这条路被誉为越南最美的公路之一，是一段悸动人心的旅途，阳光、微风和大海交相辉映，构成一幅壮丽的风景画。在今天的探索越南节目里，请听报道永西平利一条路多程感受。
荔枝702公路长约60公里，依偎在主山国家公园旁，面朝洞海。这条路串接许多著名的旅游景点，例如宁顺最大的泰安葡萄园、呆洞、永戏湾、宁楚海滩等。沿途遍布原始的自然风光，有雄伟的悬岸、绿色的植被和清澈湛蓝的海水。路上设有许多个停留点，供游客欣赏壮丽的自然风光。根据背包客的经验，探索这条路线的最佳时间是每年3月至9月。从盼朗塔站市中心向海行驶，第一站就是宁楚海滩。这里被誉为越南最美的9个海滩之一，有平坦的弓形海滩、金色的海水、细白的沙滩，是体验海上旅游活动的理想中停留地。例如游泳、冲浪、钓鱼、乘游艇等。河内游客陈玉川分享说，
沿着海边有3个海滩，宁楚海滩、盼朗海滩和平山海滩，其中宁楚海滩最美，清晨可以在这里看日出，美丽清新宁静。宁楚的海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有一条山路通往大海，所以我既能看到浩瀚的大海，又能感受到太阳从山间冉冉升起。从凌晨到黎明，我走到海边，看到人们在海滩上散步、锻炼、做瑜伽，这景象让我感觉自己真正沉浸在大自然中。这里的人也非常友好好客。
过了宁楚海，荔枝702沿海公路开始展现其传奇般的美，其中最美莫过于永戏湾到平县端。这一端被称为这条路的心脏，给所有路过的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这条路如同一条柔软的摩丝，蜿蜒延伸，一边是浩瀚的大海，另一边是陡峭的石灰岩壁。这条路上不容错过的景点是永戏湾，这里被誉为宁顺的摩丝。永戏湾被石灰岩山脉所环抱，海水清澈湛蓝，可以看到色彩斑斓的珊瑚礁，构成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自然景观画。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各种有趣的活动，如潜水、观珊瑚、乘玻璃底船、垂钓，或者在细腻的白色沙滩上放松身心。永戏海滩仍保留着原始自然的美，几乎没有受到人类的影响，依然是一个宁静清新的空间。香港游客阮应桃表示，
这里天蓝水清，风景秀丽，来到这里游客可以远离城市的喧闹和拥挤的旅游景点，来这里感受永西海的宁静。
宁顺沿海路线不仅有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风光，还能让游客更深入体验这片土地上的生活、文化和美食。宁顺 被称为葡萄之乡，而泰安葡萄园则是当地最大的葡萄园之一。游客可以参观葡萄园，亲眼看看郁郁葱葱的葡萄藤，尽收采摘饱满的葡萄串，品尝葡萄酒、蜂蜜、葡萄糖酱或新鲜葡萄等特色产品。对许多游客来说，这是一次别具一格的体验。
我第一次来到这么多葡萄的葡萄园，可以亲手采摘成熟的葡萄，享受美味。来到这里，我印象非常深刻。葡萄园很大，葡萄品种繁多，新鲜美味，价格也合理，而且这里的景色特别适合拍照。
除了上述著名的景点外，从永西到平里途中，游客还可以探索其他有趣的地方，例如带动因其古老的石块堆叠而成的长满青苔的石滩的文明，以及各处海滩，橡胶海滩、近海滩、淡水海滩等，还有平县村的牛羊草原、桂角建筑群和上海沙丘、白色的盐田等。旅途的终点是平里半岛，被誉为越南的马尔代夫，有细白的沙滩、清澈湛蓝的海水和仍然保留着原始魅力的珊瑚礁。宁顺沿海公路不仅是陆地交通要道，对许多游客来说，它更是大自然的杰作，由自然与人类共同创造和培育。这里完美的融汇了雄伟壮丽的山脉、迷人的大海、丰富的本土文化和热情好客的当地人民。
您刚听到的是报道，永西平里一条路多层感受。今天的探索越南节目播送完了。
What?
南之声广播电台调频105.5兆赫节目到此该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